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AM1150 高清 FM98.9 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 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或者登录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晚为您请到节目中做客的嘉宾是一位从小学中文讲中文热爱中国文化并志在将中文学习到底的美国小伙子 Timothy Castle 柯明聪。明聪你好，欢迎来到家庭生活栏目。
你好阿姨，你好，大家好。
明聪呀，其实咱们俩已经认识好一段时间了是吧？刚才呢我想听众们也注意到你对我的称呼呢是阿姨你好，那么我就告诉大家了。那明聪呢其实是我女儿学校的同学，同班同学是吧明聪？
对的，
我们是听众，所以看不见明聪的样子。其实明聪是地地道道的美国白人小伙子，然而你的中文说得很好。
没有没有，我还在学习。
还在学习。明聪一贯都很谦虚啊。待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天的时候，我想听众就可以了解你的中文水平怎么样了，是不是？那用中文来做节目，明聪有没有一点小紧张啊？
有一点紧张，当然了。
有一点紧张啊、哦，不要紧张啊。那跟我们的听众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啊，可以。大家好，我想说非常感谢你今天让我来参加你的电台节目。我非常期待今天的交流。说我是柯明聪我从六年级开始学习中文。我今年秋天会去芝加哥上芝加哥大学。在芝加哥大学我需要继续学中文。我现在打算就是修中文语言的 minor。
第一专业不是中文。中文是
第二
专业对吗？
对的，对的，我还没确定但是我还在考虑作为哪一个专业，比如国际关系、政治、科技或者其他的。
好的，那么待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会请明聪具体的跟大家聊一聊你的这个选专业的想法。那么首先呢，在节目的开头呢，我们还是回到明聪，你刚才提到了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学中文这件事情啊，那当时作为在美国出生和成长的一个孩子，这么小的年纪怎么会有一个契机或者什么原因让你对中文产生兴趣呢？
我说我从六年级开始学中文所以我学中文大概七年了，但其实我小学的时候学西班牙语，我们的小学只有一个选择西班牙语，但是我没有特别感兴趣，我不太喜欢西班牙语我觉得我和西班牙语的联系没有和中文那么强，因此我上初中的时候就立刻转学中文。对，
非常有趣啊，对中文是可以说是一见钟情是吧？那具体的来说是中文的什么吸引你？是它的发音呢，还是它的字的写法呀？因为我们中文是象形文字是吧，那么是哪个方面特别吸引你呢？
就是我初中有三个语言选择，西班牙语、法语还有中文。我觉得英文、西班牙语、法语都很一样，都很像，所以我就喜欢来试一下很不一样的语言，很不一样的文化。而且每一个人说中文是全世界最难的语言，就是我很喜欢这样的挑战。
所以你喜欢跟你知道的不太一样的 语言，而且是具有挑战性的，哪个最难你就选哪个来学，是吧？
对的，
可以看出来
对
民聪真的是非常喜欢挑战的一个人。
嗯，
话又说回来了，刚才你也提到了，很多人都说呀，中文是一门非常难学的语言，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肯定有很多乐趣，也会有一些挑战和困难，那给我们具体的举一些例子好吗？
嗯，可以啊，就是我觉得中文是全世界最难的语言，我也觉得啊，因为发音不一样，发音很难，很特别，声调也很难，汉字都复杂啊。其实学中文还有个挑战，就是课本教的中文和大家平时说的啊，差距还挺明显，还挺多的。这是一方面，我觉得没有很多人说啊，比如在美国学中文的时候，老师都会教你说什么再见、你好吗、请问这种特别正式的说法、正式的表达，但是如果你到了中国，你会发现大家其实根本不怎么说，对吧？一般说拜拜、下次见啊、你怎么样这种随意的说法啊、所以然后请问，我觉得听起来太客气了，大家通常会说我想问一下，或者我想问问你啊、所以我觉得美国的中文课教的中文挺书面的啊、跟平时真的用差挺多的，就是为什么很多外国人的中文说法听起来有点奇怪。如果你不理解这方面，不理解中国人平时说的，你的中文可能听起来不太标准啊、还有就是我在学中文的过程中，第二个比较大的挑战其实就是开口陌生人说中文，所以一开始我真的特别紧张，也有点害怕，嗯，我总觉得自己的中文不够好，没有那么好，所以别人可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不过我的中文水平越来越好了，再加上我和一个中国女生在一起差不多8个月了，所以几乎每天都会机会练习说中文，然后现在跟中国人说话没有以前那么紧张了啊，反而我觉得很自然，很放松。但还是就是说实话，如果对话主题稍微复杂一点，比如说聊政治啊、语言，或者遇到了一些特别专业的名词和人格的时候，我还是很会紧张，就感觉脑子里的中文词汇不够。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啊。其实明聪真的是很谦虚啊，说到自己在说中文的时候会紧张，然后呢词汇量不够。当然我们没有谈到特别专业的一些方面的内容哈，但是就从这个日常的这样的对话，我真的没有感觉到你的中文还不够，我觉得你的词汇量很够，这几年一定是非常的认真的在学习中文。然后你提到几个点呢，一个是发音啊，发音比较困难，因为这个普通话有4个声调是吧，中文里边还包括很多方言呢，可能它那个声调跟普通话的声调都是不一样的。那待会儿我们会聊到具体的比较中国的旅行的经历、发现了方言是吧。那么回到咱们这个中文普通话4个声调、那你觉得是在发音方面是比较难的一点？
对，我觉得因为英文没有声调，就是为什么老外的中文经常听起来就是你好我是，这非常就是他们只有一个一个声调，
是的，声调是比较难记的， 一定要是多练习，
对，
多跟说普通话中文的人去沟通去聊天啊，慢慢的可能会把那个声调给记下来。那这个相当的需要大量的要记忆的一个东西，包括词汇量，你提到一个词汇量是吧，那么词汇量也是在不断的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去积累。
对的。
那你刚才还提到一点呢，那我要稍微的再问一问，你说有好几个月是跟说中文的一个女孩在练习，那这是你女朋友吗？
她是我以前女友，她会去波士顿，我去芝加哥，所以我们需要分开了，很伤心。但是她，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很多的机会会练习中文，所以觉得就是八个月期间我的中文真的很进步得很快。
大家都在开玩笑嘛，之前有些无论是学法语还是这个英语还是中文还是韩语等等啊，都说找了一个说那个语言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那学的是最快的。
可能是。
好的，跟你开个玩笑啊。那么无论怎么样啊，以后再交不交这个说中文的女朋友，我相信明聪会把这个中文一直学习下去。刚才提到了学中文的一些困难，那有没有一些有趣的经历可以分享呢？
哦，可以。第一个就是我去年夏天我去上海参加了一个语言项目，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然后我在高中的时候，我的中文老师没有那么好，所以大部分我跟中国人或者亚裔美国人练习中文。但是我去中国参加这个项目的时候，发现老师都特别特别好，发现学中文最好的方法是在国内学习，跟真的中国老师学习。所以这是我第一个就是印象深刻的时刻。然后今年夏天我在桂林的时候也有这种的时刻。当时我在景点碰到了一位桂林本地的大学女生，然后我们就用中文聊了大概一个小时。后来她告诉我其实她一句英文都不会，然后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一个朋友以前对我说过的话，他也是外国人，说中文，他非常厉害。他说学外语有个特别的瞬间，就是当你跟一个人聊了一个小时，差不多一个小时，才发现自己一直在用外语交流，而且完全没意识到。所以虽然我的中文我觉得还运营不够好，没有那么好，但是那次经历让我真的很自豪，因为这是我七年来努力学习的一个小小的成果。
真的是，我觉得那位朋友说的很对，当你已经忘记时间了还继续在交流的时候，说明一门语言已经进入你的思维里边了。刚学一门新的语言会先把母语翻译以后再说出来，
对，
对不对？那明聪，你有没有现在有没有在用母语先翻译，还是说直接就用中文来思考然后直接说出来？
其实我昨晚跟朋友说这个问题，我还有这个问题，如果说中文然后我说的很简单的事情，我不要翻译，比如说你好，想问你一下厕所在哪儿，很简单，我不要用脑子。但是如果我的思维很复杂，我需要先 用英文，然后在脑子里翻译，从英文到中文，然后说出来。所以说出来的时候听起来不太自然，因为我要翻译。我觉得这是人学外语的问题。我学中文过程中还发现一件事，就是我会听的中文 比说的中文更多，你知道我的意思？
嗯哼，就
就
是说
是你，
你的听力比你的口语表达要更强一些，是这个意思吗？
对的。还有，换句话说，你刚才说很多，你说很多标准、很自然的中文，我不能来说一模一样，但是我完全听懂你说什么，但是
嗯哼，
我自己不能说这样子，知道我的意思？我
我
也
听
觉
懂了。
得只
你能够
是
听得
压抑美
懂，
国人。
你能够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只不过不能用同样的方式和流畅度把你想说的这样表达出来。
对，没错，我也发现，我也看到，就是华裔美国人，或者是华裔美国孩子的问题，因为他们在美国，所以他们的环境是英文，他们去学校就用英文交流，跟朋友交流，但他们在家跟父母用中文，但是他们更多听中文，可能那他们的父母会用中文跟他们说话，但是他们的回答是英文，所以他们也有这种的问题，不能说很多，但是完全听懂了。
是的，
你觉得呢？
我当然是我很赞同你说的呀，因为很多像父母双方都是华人吧，都是说中文的，在家里跟孩子说中文，那么孩子呢都能听懂，基本上90%以上都能听懂啊。但是呢，因为练习的不够啊，他练习中文的时间不够，然后呢，习惯性的会用英文去回答父母，虽然他听懂。这个还是跟练习的多少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一门语言，无论是什么语言，我觉得练习非常重要，一定要大胆的说，而且要每天，如果有条件的话，每天都去练习，这样进步就会很快，是吗？
对。
好的，谢谢明聪。那你刚才提到了到中国去旅行啊，那也就是在上个月，对吧？今年夏天，7月份的时候。
对，
我们的听众们透露一下，我跟明聪还在我的家乡桂林见了面，是吧？你和你的妈妈一块儿到桂林去游山玩水了。那我就想请明聪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是怎么会想到要带妈妈一块儿到中国来旅行的？
可以。首先我们去中国旅游，我们去了5个城市，上海、桂林、阳朔、长沙，最后是北京，所以我们去中国每一个地方，北方、南方中间，然后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长沙，我没想到这个，但是就是重心特别热闹，而且他们的臭豆腐真的太好吃了，
我没有想到你喜欢
但
吃
是。
臭豆腐啊。
我也没想到，觉得外国人可能害怕吃臭豆腐，因为很臭的味道，但是口味非常好。但是每一个城市，我发现对我来说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上海，我觉得给人感觉的国际化，对吧？然后桂林和阳朔的自然风光真的特别美。可能是我生活见过最美的地方，长沙的湘菜很好吃，然后北京就是历史和文化都非常丰富。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不方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介绍的非常的经典啊，可以说是把几个地方的几个城市的这个特点全都概括了。那么在到中国来旅游之前，你想象或者说你的妈妈想象当中的中国，或者说在书本上面看到的中国，跟你实际的来旅行感受过以后的中国有没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我很喜欢这个问题。我想象中的中国与亲眼看到的中国很多很多的区别。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言论自由在美国很多人会觉得中国的表达空间比较少，不过我在中国的时候跟上海大学的朋友聊过很多话题比如现代政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这种很复杂很政治的问题然后我们的对话非常尊重彼此我们觉得我们双方都从中学到很多第二个差别是基础设施，我觉得中国的建筑特别现代化，然后各种新系统也很先进，我觉得比美国强不少。但是美国人觉得美国是最好的国家，每一方面是最好。但其实你去中国看看，我觉得每一个美国人先去中国看看。最后我觉得中国的大城市比美国安全的多。原因有好几个，就是比如枪支管得很严格。然后警察更多，还有全部社会的氛围也不一样，就是中国人们的想法不一样。
每个人到中国来，他的感受可能会有所不同，对吧？这都很正常。那么在观察这个细节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方说人们的生活或者说文化方面的差异，有没有给你一些感受呢？
我用公共交通的时候发现了中国人不会问你你好吗，你怎么样，他也不会说你好。我们在美国，如果你在走路跑步的时候，如果你看到一个人 Hey how's it going like you know Hey good morning 这种的说法，但是中国人不会这么说这个。对，还有就是我们在美国在中文课的时候，我们学了你说再见，但是中国人会说慢走。比如说如果你去商店买了一个东西，他们说慢走，我没听过这种的说法。
在表达方式方面还是有一些差别，比方说像你在节目的最前面提到的，在美国学习的中文基本上都比较书面语，对吧？比较正式，说请问什么什么什么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少有人这样说，对吧？这些都太书面了。那么日常用语呢就显得比较随性一些。而且你知道吗，在中国不同年龄或者说不同这个 generation 啊，他的这些人的表达方式是有区别。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如果要去发现这些细节，那真的是有很多很多了，对吗？
对，我也发现中国现代的人，就是中国年轻的人，他们的普通话都非常标准的。 比如说我以前女友，她是广东人，你可能以为她会有口音，她会有广东的口音，但是没有，她的普通话非常标准，但是不知道怎么说，但是中国的老人，他们的口音很明显，他们的口音很重，可能是教育的原因。
是的，因为年轻的一代在学校里一般交流，跟老师、跟同学交流都是用普通话，所以他们每天都在练习普通话，所以普通话自然也说得很好。那么老的一代呢，原来比方说像阿姨这样的，在阿姨之前啊，
没有。
更年长的一代，他们在学校里面一般来讲说的都是当地的方言。所以的话，没有太多练习普通话的机
方言。
会，所以口音就比较重。那么提到这个方言的话，我知道，明聪你在各个城市和地方啊，你看这一次旅行听到了当地的方言，跟我们说说看，哪个方言给你的印象特别深刻？你有没有学会两句方言呢？
我学会了，我在长沙的时候，我跟我上海大学朋友，我们一起去，然后他的女友是长沙本地，所以我们在长沙的时候，就是美国人、外国人没听过长沙，中国人可能也没听过，所以我们在长沙可能有十几个外国人。我在路上的时候，长沙人一直看我，一直看我。我朋友女友的妈妈也是长沙本地，她教我怎么说我是长沙本地人，我是长沙的，这样的说。所以如果一个人一直看我，我说怎么了？我是长沙本地的。他们觉得很搞笑。
你刚才那句长沙话说的真的很地道啊，我都被惊喜到了，
真的吗？
能说的这么好。其实长沙话在国内的我们这些老百姓还是经常听到的，因为长沙湖南电视台非常有名，里边的有些节目啊，就有时候会蹦出两句这个湖南方言、湖南话，所以。在国内的观众和听众们对长沙话或者说对湖南话并不陌生，还是听过的。那到桂林来，有没有感觉这个桂林话跟这个普通话有什么样的差异，或者说跟其他的方言有什么差异？
在桂林肯定有差别，用滴滴的时候，方言的口音很明显，因为此地的口音很重，真的很重，所以在北京耳音非常重，
儿化音。
对，然后在桂林的时候，我有时候不能听得懂人说什么，我记得桂林人不会说是，他们会说是，对吧？
桂林是诗思
是
不
不是？
分的，它都是平舌音，没有翘舌音。其实桂林话跟四川话、贵州话比较接近，都是一个语系的。
对。
上海话呢？上海话有没有学会两句呢？
我去年我寄宿家庭住在一起。我的阿姨她是上海本地，所以她会说上海话。如果她像说到了，我们到了，她会说兜了兜了这样的说法，有点奇怪，我觉得。
林聪啊，你学好普通话就已经很棒了，因为学好普通话，走遍全中国都不怕。每个地方它有各自的方言，这个能够听懂一些当然是非常赞的一件事情。要是听不懂也没关系，大家都可以用普通话来交流，是吧？
可以。
那林聪，你的妈妈跟你一块儿这一次到中国来旅行，我知道在路上呢，很不幸的她是生病了，对吗？跟我们聊聊这个，是到了中国以后天气太炎热了吗？当时你们来的时候是最热的时候。
对，我妈妈特别喜欢中国，但是她一直住在美国，然后我的中文朋友说这个，她的肚子就是他的身体，不知道怎么说，accustomed 美国的食物，美国的环境，所以去中国的时候很大的改变， 所以他很快生病了。
你妈妈虽然生病了，但是还是陪着你到处游山玩水，是吧？其实对于一个生病的人来说是挺辛苦的，挺不容易的。那么你到了中国这一次，他对中国的这个整体印象怎么样？跟你有没有差别？
我觉得没有差别，他也觉得就是最大的是基础设施。我们回美国的时候会看美国的节，就是你开车的节没有中国的现代化。而且我们在美国看到有的人就在路上的时候有手枪，或者他们用 like drugs。中国没有这种的问题，所以我和我妈妈觉得为什么美国还有这些问题，我们为什么还没有试一下解决这些问题？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以后我们可以私下来讨论这些问题啊。那么我想呢，你妈妈跟你这一次到了中国，的确可能有一些新的发现，是吧？对中国有一些全新的感受。
对，
我想呢，无论是我们在哪里旅行的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把眼睛打开，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是吧？然后去引发一些思考。提到这个地方啊，刚才林聪也提到了到中国来，妈妈陪着一块儿来，虽然说是生病了，水土不服啊，生病了，但是呢，还是把这个旅程非常顺利的完成了。那么我想，你的父母，爸爸妈妈，在你这一路这么多年来学习中文的道路上，也一定是给予了相当的支持，所以你才会能够把中文坚持学习下来。那么，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你小时候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感人的事情，或者说愿意分享的一些故事呢？跟我们说说看。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爸爸其实没有很多的影响，他让我自己就是做自己的事情，但是我妈妈一直鼓励我鼓励我参加，比如说我高一的时候，我参加了中文 speech 比赛，说中文的比赛，他鼓励我参加，或者如果我们去，有点尴尬，但是如果我们去中国城，然后服务员他的英文没有那么好，我妈妈想要我跟他说中文，就是多练习。所以我妈妈一直要我多练习。
嗯哼，所以说是妈妈看到了你对中文的兴趣，所以一直在支持你、鼓励你多多练习，是吧？任何有机会说中文的情况下都鼓励你，所以这个给了你极大的鼓舞和自信，是吧？把中文学习下去，我想父母的支持相当的重要。那么，我知道你刚刚被这个芝加哥大学录取了，到了芝加哥大学，你还是要选择中文作为一个专业，无论是第二专业还是第一专业，是吧？那么你是怎么样考虑选择中文作为专业之一的呢？你觉得中文对于你的将来，无论是你的人生发展还是事业发展，将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说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老实说，我现在还我已经说我还没100%确定要不要 选中文作为专业，我说我还在考虑国际关系之类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继续修一个中文辅修，对吧？辅修不过要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中文是现在美国学生能做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毕竟中国会继续变得更强大，我觉得，所以未来中美之间的工作机会，我也觉得也会越来越多，所以我希望能帮中美的公司打起联系，就是我也觉得将来开始申请工作的时候，会中文一定是一个很特别、很有用的优势，而且我去北京的时候，我去芝加哥北京的中心，芝加哥大学北京的中心，然后我跟他们 executive director 聊天，他说中国就是中国国内只有800几个美国留学生，很少很少，美国有那么多中国人来留学，然后中国国际的公司，他们也需要美国人能理解中国的文化，能理解中国人的思维和思想，也会说中文，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机会。如果我的中文越来越好，也可能很好的事情。
嗯，是的，我非常同意。我觉得您从你看到了很多人没有看到的角度。我知道在中国国内学习英文的人很多很多，但是呢，在
对的。
美国本土人学习中文的相对来讲却没有那么多。那么你看到了这个机会，发现了这么一个契机，如果能够抓住机会的话，我想呢，今后你的中文的这个语言能力一定能够帮助你在你的事业和人生发展方面有所进移，有所收益。
对，对的。我也想说，美国政府没有人跟中国政府的，你知道这些人，他们不会说中文，就是 我也发现这个，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机会。
是的，你指的是美国政府在外交事务方面没有直接会说中文的人才，是吧？基本上他们都是需要
没
翻
错。
译的，都是需要翻译，没有办法直接的去听懂对方他的言外之音、言外之意是什么。我们无论是在外交方面、政治外交方面，还是在商务的交流方面，如果能够直接的听懂对方在说什么，那当然，无论在沟通方面还是在决策方面，都会有很大的益处、很大的方便，是吧？都会有所不同。
对，
我相信啊，明聪，你的中文学好了以后一定会有用。
谢谢。
那也希望中美关系以后也能够越来越好。这样的话呢，在中美之间会有更多的商务往来，对不对？那在美国学习中文的学生们，或者说有兴趣去做文化交流呀、商业交流的这个机会也会越来越多。这样的话，中文学起来也更加有意思了，是吧？更加有意义了。来到我们今天的可以说是最后一个问题了，是吧？我们之前已经谈到了，明聪为什么学习中文，学中文学得这么好，怎么学的？然后到了中国来旅游，所见所闻以及你的感受，包括妈妈的感受，包括对于选择中文作为专业或者说一个 potential 的专业，它会给你以后带来生活啊。工作方面的发展的意义是什么？那么来到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请明聪送给我们的听众们一句祝福吧，好不好？或者说你有什么话还要跟大家说的？来。
可以我在中国旅游的时候学会了一个成语叫走马观花，知道这个吗？
是的。
有一次很搞笑，有一次我们在长沙跟我朋友俊伟和他的女友，他叫西子，我们一起去长沙历史博物馆，然后我朋友俊伟 他对历史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兴趣，所以一路就是只是走马观花，所以看看特别搞笑。后来他还跟我就是解释了走马观花的意思，就是走得很快就是大概看看没认真的解。
很好，那
这
你
样的
的
意
意
思。
思是要告诉我们的听众们，要告诉我们的听众们，以后出去旅行不要走马观花，是这个意思吗？
对，不要。
对，不要走马观花，要仔细的去欣赏、去考察我们要去旅行的地方，是吧？在这里呢，我也祝愿您聪在今后的学习中文的。包括这个学习中国文化的旅程当中啊，能够有更多的收获、快乐和成长，也非常感谢你来参加今晚的节目。在这里，我们跟大家道一声晚安吧，好吗？
好的，阿姨，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让我来参加，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明聪，感谢我们的听众们收听今晚的节目，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